菲拉铁飞与老底家。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小文哥哥很开心又可以和大家在空中见面了。上次我们谈到耶稣鼓励菲拉铁飞的教会，要他们不要小看自己，一定要坚持这微薄的力量到底，因为这位拥有真正开门跟关门的权柄的主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扇没有人可以关上的拯救之门。所以这些坚持到底的，耶稣就会帮助他们，让他们像上帝殿中的柱子一样稳固长存，并且在他们的身上要刻上上帝的名，还有从天降临的新耶路撒冷那上帝之城的名字。此外呢，还要刻上主耶稣的新名字。好玩的是，新耶路撒冷、耶和华上帝和主耶稣不是都有一个称呼的名字，怎么还有新名字呢？这对菲拉铁飞来说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菲拉铁飞教会的特别就在于，这群信徒可能在他们当时的城市里面好像一群社会当中的失败者。在那个时候的社会当中，就会问你到底是算谁的人，或者是背后的靠山有多大。而这群被社会看来的失败者就像一群没有靠山的人，在那个社会当中是没有影响力，总是被忽略或轻看的。现在耶稣肯定他们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他们所谓耶稣的名做的一切的见证，所以要刻在他们身上的新的名字表示一种特别的关系，就是拥有这个名字的保证和庇护一样。他们虽然面临好多的攻击和压力，但他们就会像以前这个城市碰到地震的时候只剩下一些不会倒下来的柱子一样，让他们可以了解他们所坚持的才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而刻在身上的新的名字是保证他们在主耶稣所打开的那道门绝对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们。这个名字就是上帝之城，上帝自己和耶稣给他们的肯定。而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却完全没有说。我想这更显出他们的特别，这份专属于坚持下去的人和耶稣之间的秘密，这也真的让人羡慕呢。让我们也可以跟着他们学习，不用担心自己的力量大小，只要专一跟随上帝，就一定有他的保护呢。最后提到的教会叫做老底家，它是位在一条莱卡斯河的河畔，隔着河跟哥罗西和希拉波利两个城市相望。这个城市到今天还算有名，但是真正有名的就是它附近最有名的温泉了。这个老底家地区在当时的城镇当中有非常热络的羊毛产业的商业活动之外，最有名就是他在医学上的重要地位。在他们那里，他们卖着当时非常有名的眼药膏。为什么夏凡哥哥要先特别介绍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呢？因为接下来耶稣对老约翰讲起给老底家领袖们的信里面，就充满着许多跟这些当地环境有关的比喻哦。首先，耶稣对老约翰说，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告诉他们说，那位阿们就是忠实可靠的见证者，那上帝创造之根源，这样说。
耶稣从这里面一开始就说到他是阿们，指他的是忠实可靠的见证者。这里的阿们不仅是像我们所说祷告词最后的那个阿们的意思，就是指我们是真心这样期盼。其实阿们这个字在原来希伯来文的意义还有更直接的说法，就是说真的，很确实的意思，也就是加倍的强调耶稣他是真实的为上帝做见证的那一位，他也是一切创造的开始，来表达这一位发信人他所说出来的话绝不口出虚言。耶稣用真实、信实来强调自己，可见他要对应的就是不真实、不诚信的事。 果然耶稣一开始就对他们说，
我知道你所做的，我知道你不冷不热，我倒愿意你或冷或热。
这句话说起来可是一个大警告。不冷不热的说法，有人说就是指他们对于信仰的态度，那种事不关己的关系，好像可有可无。因为老底家他其实有着来自希拉波利，就是今天称为棉花堡的温泉，可是流到老底家，这个水就变得温温的，没有医疗的效果，还带着满满的硫磺味，甚至被人家当作是催吐的药剂。而这股温温的泉水又流到了格罗西，却变成清凉的冷泉，使得浸泡的人可以精神抖擞。这样相较之下，在前后两地，不管是温泉或冷泉，都可以让人得到治疗或清醒过来。在这当中，如果我们不把信仰当作一回事，就好像流到他们当中的那个温水就是完全没有用的了。所以耶稣也就接着说，
因为你的信仰就像那无用的温水一样，既不沁凉使人苏醒，也不温热撩人伤痛，那我要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
说是要把他们给吐出去，就像是耶稣要放弃他们，不再顾念保护他们了。因为他们好像把信仰就这样的不在意，反正都是可有可无，所以这个信仰的影响力，耶稣的保护也一样的不再被他们在乎了。所以这样的信仰态度或许可以让他们更容易融入当时的社会，但是也不会让任何人因为真诚的信仰而感动了。耶稣提醒他们，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富足宽裕，在各样的需要上都没有缺乏，这也就表示老底家在实际教会的财务上都是够用的，而大多的信徒在这个社会上也很容易被接纳，没有太多的压力和问题。这里的富足更是指着信徒当时可能都是相当有钱的人。耶稣继续地说，
然而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多悲惨而可怜的，你实际上却是那么的贫穷，还失明，连蔽体的衣服都没有。
这段话就点出他们在信仰上根本是贫乏的，甚至有的眼睛都看不清楚，只有遮蔽自己身体的衣服，在灵命上却是赤身露体的可怜啊。所以耶稣开始劝勉他们，记得要向耶稣买取真正精炼的金子，好让他们真正的富足起来。这精炼的金子是什么呢？就是真实信靠耶稣、信靠上帝的信心，那才是上帝国中的金子。此外，他们还要去买洁白的袍子穿上，来遮盖那不清洁的身体。这里谈到洁白的袍子，相对于那不洁净的身体，就是指他们在生命行为上的改变，不是穿了华服美衣就好。真正能遮盖自己罪恶的是来自真实的悔改，对失丧痛苦者的真实怜悯，那才是上帝眼中真正洁白能够遮身的衣服。最后耶稣提醒他们赶快去买眼药来擦擦他们的眼睛，好叫他们可以看见。这更是讽刺他们现在的心眼都瞎了，只看到世界要的，看不到上帝要的。对上帝教导他们的，他们根本就视而不见。我想聪明的老底家人应该可以明白，耶稣所说的这些金子、白袍和眼药都不是他们在当地市集当中可以随意买到的，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才能真正的得到呢。耶稣继续说，
我对我所疼爱的人，我一定会责备管教，所以听到这些警告不要灰心，赶快恢复你们的热心，要悔改过来，专心信靠我。听吧，我站在门外敲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而开门，我就会进去，我要和他一起吃饭，他要跟我一起吃饭。
耶稣说听到叩门又开门他就要进去，这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别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 也欢迎大家到救恩之声的网站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留下您的感想或疑问哦。我们与您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